谢谢孙牧师的介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思想，我们思想的是一句非常古老的经节，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知道大使命。这个大使命说，耶稣要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但是圣经有一个特色，圣经的特色就是它随着历史的演进，你对圣经这句话的意思，你会开始有新的理解。那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好理解，因为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是牧师的儿子，我从小就背这句话，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话没有什么了无新意，就反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家就是要拼命的到处，我们就是要去传福音就是了。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才发现哦，原来圣经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耶稣的时代，2000年前写这句话的意思，他说，耶稣说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那请问大家怎么去？走路去啊，走路去。到了保罗的时候呢，他比较好一点，他坐船去。那到了我们现在怎么去？坐飞机去啊。所以我就发现哎，这个真的是很有改变。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去是比坐飞机是更厉害的。在大数据的时代，在网络的时代，所谓的你们往普天下去，就是你只要按一个 go， 你只要按一个 enter， 你只要按一个键，哇，就去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办活动都是这样办的。我今天要去传扬，我们要办一个婚姻的讲座，没有海报了，环保一点，不再有海报。我只要把我的内容写好以后，我放到 LINE， 我放到 WeChat， 然后我说去，好 ，Go， 他就去了，然后别人就知道这个消息了，然后他就来了。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时代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渐渐的理解，哦，原来圣经给我们讲一个概念，可是这个概念却足够我们用2000年不同的时代，对于不同的去各自有领受。所以圣经不是来读的，是来体会的，是来消化的。所以到了21世纪的人，你再看这段经文就觉得好有意思。所以如果古人甚至包括保罗在这里，我们跟他讲，哎，耶稣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哦，我们现在就来用这个大数据。我们现在保罗说，等一下，等一下，你正在讲什么？我说我们，你不是说要去吗？对呀，但我们去就是把我们的资料放在网络上啊，然后我们做一个网站啊，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那边来听福音啊。保罗说，为什么你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虽然我们读的是同一句经文，叫做你们要去。可能十年前跟现在的基督徒讲到，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说我们往普天下去，好，我们就开会，怎么去？结果开的会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你知道吗？十年前我们在讲编列预算，然后我们就把人怎么样送到那些蛮荒的地方去。当然这种事情道成肉身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我们有更多的辅助工具。我们有一个同工，他就想到说，这是网络的时代，他想说应该很多人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所以他就在网络上打生命没有意义，然后按 enter 看看出来哪些东西，就他发现出来的全部都是佛教轮回啊！为什么生命没有意义？这是你上辈子造的孽啊！所以你这辈子要来还，那你再看下辈子会比较好。他就觉得这个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啊！他就发现怎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有人说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在网络上好像没有什么作为，所以他就改成打英文。他打了英文以后，就把他带到一个网站，叫做 God Life， G-O-D-L-I-F-E， God Life。 他一看他就吓坏了，他马上给我看，说刘牧师你来看，你来看这个网站，你一点进去，他说你觉得人生空虚吗？无聊吗？啊，你想认识神吗？你想知道怎么改变你的生命吗？好，请你按进来，一点进去，四个属灵的定律。然后最后就问你，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就有一个 yes， 有一个 no， 你就按 yes 进去以后，他就开始请你留下你的电话、姓名、资料，我们会有人来跟进你，因为你刚才已经做了一个决志祷告。那么现在，请你 来上初信造就课程。那那个再点进去，哇，那初信造就课程完全是比任何一个教会做得更完整。从介绍耶稣生平，带你去圣地耶路撒冷，所有的东西都是有影像的，但是它都是英文的。这同工看了说，刘牧师，这个传福音才快啊，你每个礼拜坐飞机跑来跑去，一辈子你传的是一点点而已。那我们就跟这个机构联络，在加州这 Global Media Center， 我们就跟他联络说，哎，你有没有可能授权我们做中文版。他说没有问题，我们就是为了传福音，我们是非盈利，但是你们可不可以先帮忙我们，光是现在我们每一天读我们的英文，那整个网站都是英文，然后呢却留话给我们，写信给我们，可是他写的是中文。他说光是这样的人一天就有200封信，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义工来帮忙。因为你按了 yes 就留，你让你说我按 no 就没事了，你按 no 他下一个位面画面出来说，你为什么按 no 呢？你对信仰有什么疑问呢？你有什么困难吗？你对这个信仰你有什么质疑呢？请你留下你的姓名地址啊，我们反正你 yes no 他都是不放过你就是了。他说一天200个，不多啦，200个。我们在北美，我们一些有一些他们可以讲中文的，在英文的教会，我们有请英文的教会 organize， 但是还是不行，因为工作量太大。他不像我们这种教会，一个礼拜，如果你们教会每个礼拜来新朋友200个，你是不是受不了？对不对？那他每天来200个，你可以想象吗？他每天都来200个，他根本消化不了啊。他说你们如果有兴趣做中文网站的话，你们可以先帮我解决这200个的问题。我同学就傻了，我们只有想到可以用网站传福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那人家后面说我要信， and then 光人家英文网站就200个，那我要是斗胆做个中文网站，一天那不是来个5000封吗？我却学到一件事情，原来传福音真的不难啊，真的不难。到了这一个时代，没想到现在的时代传福音真的，原来当年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耶稣的脑袋早就出现了云端了，早就出现网络了，我们不知道而已。那你说耶稣怎么不讲，讲你听得懂吗？你现在跟那些长辈讲云端他听得懂吗？听不懂。所以后来想，哎呀，难怪圣经上说将来耶稣驾着云从天上降临，原来那个才是云端啊。传福音不再是困难，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甚至于未来的时代是成为一个所谓的大数据的时代。所谓的大数据就是说，你不只是上网找资料，大数据是资料会找你。比方说你最近 要买一个车子，你买一个 Toyota 的车，你就找我 Toyota Camry 特价，你就在一直找比价有没有比较便宜的。你打了几次以后，这个电脑会记得你在找 Toyota。 所以下一次你去，你不是要找车，你是上网，比如说我上网听刘牧师讲道，我上网听我们孙牧师讲道，我上网听什么，你不论去哪一个网站，你的旁边就会跳出来一个广告，而且不会是 BMW 广告，因为他知道你买不起，出来广告就是哪一个，就是 Toyota Camry。 时代变成这样，资讯来找你，不是你找资讯，这叫做大数据，就是很多的数据。你谁叫你搜寻那么多是 Toyota， 那可见你不是偶然，可见你正在找，所以你找了这么多次，那我们来服务你好了。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会演变出一个结果，那就是当你在三家附近的 Starbucks， 你说人生根本没意义，你按一个 Enter 以后，这时候呢云端你这个讯息就送到天上了。而这时候云端就会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收到你的讯息，然后这个基督教的机构就会透过电脑运算，过了没多久，这个人刚刚打人生真没意义，过了三分钟他手机就噔。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三分钟当中，天上在干嘛？云端正在通知孙牧师 所以苏牧师的手机就出现一个简讯，苏牧师在你们三家的某某某某哪一家 Starbucks 有一个人，他现在正在问生命有什么意义，所以请你去回答他。将来是这样的时代，所以等到你打完以后三分钟，你的手机掉，你就看到说啊，愿上帝安慰你，生命是很美的啊，请你再忍耐一下，是吧？十分钟之后啊，会有一个孙牧师啊，他不是诈骗集团啊，他是我们这一个机构所差派的云端宣教士啊，他会到你的旁边，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你可以问他。好，然后他的专长是什么？婚姻家庭辅导啊，专长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都写在上面。你就看到我们没有人想过时代变成这样，对不对？五年前你都没想到会变成这样，所以这个时代一直在改变。所以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不用替上帝想我们要怎么去，上帝会自己带领你怎么去。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大使命的时代真的来临了。耶稣说福音传遍地极，那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以前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就是拼命的训练宣教士把他们送出去，可是我们也不敢面对现实，要传到地极那要得多久啊，那要送多少宣教士啊。但是到了这个时代才发现，原来福音上卫星，卫星到地极是这样，并且因着讯号去，虚拟的去，实体的就跟上去，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太不可思议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世界竟然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要你想象十年后，其实你是没有能力想象的。所以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 ，how 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我们现在要。当我们号不是问题以后啊，过去基督教几百年来都在讲号号号，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但现在号不是问题了，现在要问 why why， 为什么要使万民做门徒，为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你要向你的朋友传福音，为什么？或者你要问 and then 传福音他受洗，然后呢，然后把他带到三家来。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让三家成为湾区最大的教会，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让三家成为全美国最大的教会，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让三家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华人教会。主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请问你，荣耀归给谁啦？啊？啊，归给主任牧师啦，荣耀归给谁？是什么叫云端教会？云端教会就是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们主任牧师就上云端了，这叫云端教会。我们必须很认真的想，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传福音的目的是为了壮大我们的势力吗？不是耶，哎，不是哎，以前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你连号都解决不了。可是现在，当我们很容易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回头思想：我干嘛要传？我传了把这个人带信主，那然后呢？什么然后呢？然后他就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了。那然后呢？那然后，然后我们教会人数就增加了，奉献就增加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去盖啊！现在基督七家啦，我们弄八家啊，九家啊，不，九家不好，基督徒不搞九家，九家舞厅这都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好，我们跟他开玩笑，就是你认为这是传福音吗？当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是这个意思吗？他的意思是我们建立了教会。然后呢，消灭回教，消灭佛教。请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跟当年的十字军东征有什么两样？我们跟当年的宣教士，他们用洋枪大炮来签订不平等 条约，然后抱着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排斥基督教， 因为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了太多的征服的手段，用了太多消灭的手段，用了太多定罪的手段。上帝是真理，但是上帝没有请你用这么暴力的方式证明他是真理。这是我们要思想，到底耶稣这句话，当门徒近前来拜他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没有能力往普天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拼命的想往普天下去。当我们现在可以往普天下去的时候，我们需要停下脚步，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想一想，我为什么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如果传到地极，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通通成为基督教徒，大家礼拜天不再去拜拜，而是来做礼拜，那我请问你，政治就会更好吗？我们为什么要让一个人信耶稣？啊，你不知道，牧师啊，信耶稣神就与你同在啊。是，这是目前我们的思想。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个球赛，因为昨天晚上散会回去以后，我很关心中华队，因为正在进行一个12强锦标赛，打一个棒球比赛。那昨天晚上正好是台湾的中午，所以我就回去住的地方赶快看一下中华队有没有赢。我看的时候1-1，啊，非常紧张，因为要是赢了这场可以进八强，然后再往上打，输的话非常可能就要被淘汰，所以我非常紧张，紧张的不得了。1-1拉锯战打到9局还是1-1，延长赛10局1-1，紧张的不得了。而中华队有一个主力的炮手啊，叫林志胜。每次林志胜要打击，前两场赢就是他打了全垒打。昨天中华队就是台湾队打波多黎各，现在只要林志胜一打的时候呢，镜头呢一定会带到一个女生，就拼命的在那边祷告，拼命在那边祷告，紧张的要死。然后那个主播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说：“哎，哇，这个祷告很虔诚。”啊，另外一个人说：“没有啦，那个是他太太，那是他老婆，拼命在那边祷告，然后打一个全垒打，打一个全垒打啊，结果被三振。”所以后来很遗憾哈，这波多黎各赢了，啊，为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波多黎各队上的基督徒比较多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这个吗？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都是被三振，信了耶稣你就可以打全垒打。所以我当然要传福音啊。没有信耶稣以前，你得了癌症会死，信了耶稣以后，你得癌症就会得医治，所以你当然要信耶稣啊。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为什么？这是很明显的例子。两个球队都有人祷告，那你要上帝听哪一个？你说我就是信耶稣，我现在打全垒打，问题是投手也是基督徒，他祷告把你三振啊。那投手也是基督徒，打击者也是基督徒，你要上帝听谁的？上帝说那你们两个就看谁禁食多嘛，那就比禁食祷告嘛，对不对？不通的，弟兄们，不通的。我们不能够传这种福音。传福音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说为什么？为什么可以趋吉避凶啊，招财进宝啊，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似乎我们常常传的是这种福音啊。我们传的福音是他拜拜没用，你祷告才有用。我们是代表神明在地上在打仗，看哪一个神厉害。这是整个旧约的思想。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谁赢就代表谁的神才是厉害的神。但是我们现在是在21世纪，我们都知道那个是过去，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的很少的情况下，有限的知识底下产生出来的一种宗教信仰。但在21世纪，人家走过了这么多路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重复走那些路？我们难道不比以前的信徒更该明白圣经这句话的意思吗？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不是信徒。 信徒是什么？信徒是善男信女啊，我拜你就保佑我，这叫做信徒。门徒是什么？门徒是背起十字架扛责任，耶稣怎么做我也怎么做，这叫做门徒。我们刚读的经文是很清楚，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他没有说万民做我的信徒。如果耶稣说你们让万民做我的信徒，那他就成了菩萨了。但耶稣说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想。我在台湾认识一个人，他是为了传福音，哇，他也很有领受。他跟我说，牧师啊，圣经明明说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要去，耶稣说你们要去，结果我发现教会拼命叫人家来来来啊，所以一直叫人家来教会来教会。他说应该我们去嘛，干嘛叫人家来呢？所以他说为了这个事情，我要开一个补习班，我要去开一家补习班，向这些要考大学的高中生传福音。所以他就在台北火车站开了一家叫得胜者，台北火车站旁边有一个 YMCA， 就在那条街上啊，补习班，那边都是补习班。他说我要开一个基督教的补习班，叫得胜者补习班，我是专门我就去向这些考大学的人传福音啊。他做了四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说跟牧师报告，我一年收600个学生，一年大概100多个受洗。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我的教会把我视为叛徒。因为教会说你不是说要传福音吗？为什么你传福音四年了都没有带一个人来我们教会受洗？那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你这对教会的文化太不了解了，你犯了几个错。第一个错，你没有把主任牧师的电脑输出图贴在你的墙上啊。第二个错，你的门口放的得胜者补习班招牌太大，你应该放小一点，然后比较大的招牌写台北某某堂啊，火车站分会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是叛徒。最重要的，你学生的补习费所有你赚的钱记得上缴活库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教会就会祝福你啦。当然他也知道我是在跟他开玩笑，我是真的这样告诉他，我们两个人就相视而笑。接下来我说，弟兄啊，感谢主，你真的做得很好，因为你已经领受到我们要去，但是你后面那一段没有做到。因为圣经上说后面那一段说十万人做门徒，你600个人你只是让其中100多个人做信徒。因为他一楼到五楼是补习班，六楼是图书馆，然后图书馆礼拜六晚上一场聚会，礼拜天早上一场聚会，所以每一场都是100多人，里面全部都是非基督徒。他就这样子撞一年，然后会有100多个人受洗。但是我就问他，所以呢 And then 这100多个人受洗了，然后呢，然后就再去祷告，主啊，上台大，上台大啊、哦！所以就是你本来考不上台大，自从信耶稣受洗以后就上台大了啊，所以台大都是基督徒，是这样吗？这不是我们传的福音。所以我挑战他说，你让这100多个人受洗 and then 他的脑袋还是拼命的高学历，他的脑袋还是拼命的想我将来只要有高收入，我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没有改变他的价值观。什么叫门徒？就是我信了之前跟信了之后我的想法整个改变，这叫门徒。信之前怎么过人生的生活，怎么当人是照我的意思，信了以后门徒是照耶稣的样式，所以我改变了。我说像你现在这做法，你根本就是台湾教育制度的帮凶，你还以为你在荣耀神服侍神吗？我说你开一个补习班不是用补习班当幌子，实际上是在吸收耶稣会员。我说不是这么干的。你开补习班你要有一个目标，说我这600个人进来以后他们的价值观被扭转了。所以一年之后他上不上台大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他会开始去想 上帝创造我这个人在世界上是干嘛的，他要去想这个问题，那你这个补习班才有价值。至于多少人会受洗，那跟你什么关系？难道有一天你见了主的面，将来我们大家见主面，第一个报一下你的名字，好，天使马上用那个 QR code 扫描一下，哦，有了啊，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好，第二件事情，哪一个教会？好，基督三家，三家，等一下我查一下 ，OK， 三家左边八号门啊，有这种事情吗？第三件事情，你福音派、灵恩派，福音派，福音派请在右边啊，因为怕吵啊，所以你们到右边。啊，灵恩派，请走左边啊，因为你们怕闷啊，你们走左边。接下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还要问，你带几个人信主？啊，你带几个人受洗？啊，100人以上才有 house 啊。OK， 那50个人都不到，10个人都不到。OK， 露营区啊。我们是不是对这个信仰有太多的误解啊？你 care 多少人受洗？我请问，多少人受洗是你的事还是神的事？谁的事？神的事嘛。是你要他受洗还是神要他受洗？是神要他受洗。所以刚刚的经文讲得很清楚，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是他是属于神的，是神要他受洗。不是奉我刘牧师、苏牧师的名给他受洗啊，那业绩不是我们的。所以你说，哎，我是谁给我施洗？哎，开玩笑，刘牧师你不知道，当年为我受洗的是谁是谁？那为你受洗的是谁？天使难道还问吗？哎，谁给你施洗的？刘牧师、刘三牧师，刘三牧师没问题，来，快速通关啊！弟兄姊妹，谁为你施洗根本不重要，是你奉谁的名受洗。奉父子圣灵的名，你是以神之名受洗，那是神的事情。他听完以后说，刘牧师啊，那如果照你这样讲我惨了，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我整个企业精神都要改，我的员工训练全部要改，这工程很大。我说本来就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每一个人受洗以后，你的事业就要奉献给上帝，成为你的侍奉，这是你最大最重要的改变。所以他就真的照这样去做。他说好，我懂了。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跟他读一本书叫神国新发现，带着他一个礼拜一次啊，不，每天一个月，整个让他的思想都改造啊。然后我就去忙别的事情了。过了一年又遇到他，他说刘牧师，这个上帝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虽然我信主这么多年了，你知道吗，现在我的补习班已经开了10几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600个人，结果那个2000人都跑来找我说，哎，我的学生给你哦，因为他们是做高一高二，我是做高三嘛，上下游关系嘛。他说我的学生交给你，那我们的行规，我就问他，那一个多少钱我们来谈。他说不用钱。我怎么可能不用钱，哪有白白的把学生送过来的。我们补习班最困难就是招生，你招生一次招进来，钱缴了你就没事了，你就很好做了。他说那总是不可能嘛，不能白白送上门嘛。对方说我们想跟你合伙啊，你必须把你的商业机密 share 给我们。他说我没有商业机密。他说老兄不要这样好不好，我学生都送给你了，你还是？他说我真的没有。他的商业机密是什么？是神与他同在，因为上帝知道这个补习班不是一个赚钱的补习班，上帝知道这个补习班是一个改造人价值观、道德观、思想的一个 filter， 一个过滤器。其他补习班用很多冠冕堂皇什么改变你的一生，最后的目的他到底要什么？ 钱嘛，那还用说吗？要钱嘛。教育变成一种产业，教育变成赚钱的工具，就这样而已。所有的东西都是包装。但这个补习班，他因为他是门徒，上帝给他的过去的专业就是做补习班，所以他要把这些学生带到神的面前。哇，他懂了。因着他的懂，他的事业整个大的突破。他说那些你看到捷运上公车上打广告的什么某某国文某某英文某某数学，他说全部来找我，我简直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你们都来找我了。我跟他说，弟兄，你要更谨慎，因为上帝托付给你更大的使命。并且台中桃园啊嘉义他都开始开，那有一个教会就来跟他讨论说，我们觉得你这个模式不错，所以我们教会正好要职堂，我们想职堂从补习班开始职堂，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负责职堂的是一个大学教授，他说他觉得他愿意来先关怀这些年轻人开始来职堂。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人数，我们要的不是大家入会，我们要的不是业绩，我们要的是这个年轻人价值观生命改变，他将来对社会有贡献，我们要的是这个。我认识这个补习班的过程是我的花童，这个我从他当我花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但这个时代有一种东西叫 Facebook， 所以在四年前我有一天在 Facebook 突然间看到他，我就问候他，我说，哎，你记不记得你是我的花童啊？他说我记得。我说你最近好吗？他说报告牧师，我刚退伍啊。我说那来陪我打球。他说啊，应该可以。所以当天下午我们约了台北青年公园打篮球啊，几十年不见了啊。他姓吕啊，吕冠伟。我说冠伟，你现在到底怎么样啊？他说报告牧师，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我是台大医学院毕业。我说哦，那很好啊，所以你现在退伍要当医生了哈？啊，没有，我觉得台湾医生够多了，但是台湾有很多乡下的孩子，他们的教学资源很缺乏，我想投入偏乡的教育。哇，太感动了。他就说，哎，刘牧师，我以前当兵以前帮一个补习班，你要不要来帮忙？那个补习班很棒，那个负责人很棒。我说好啊，太好了，我很愿意做这种传福音的工作啊。所以他就把我带去找这个补习班，然后就发生我刚刚讲的后面的故事。但现在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一听到我来，他说啊，刘牧师太好，你来帮助我，我安排你讲道。他礼拜六晚上一场，礼拜天早上一场。礼拜天早上我因为去各教会讲道，我说我可以来礼拜六。第一场我去底下100多个人坐得满满的。为什么大家来？因为补习班礼拜六补了一整天了。他是利用大概晚上5:30到6:30之间，大家都累了。他说你们上楼上去听这个人生讲座，上去的全部一个人送一杯 Starbucks 咖啡。好，所以就做了100多个学生。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现在讲的时候我脑袋都有画面。那天我讲但以理，我讲但以理是一个有为的青年，虽然他是国破家亡，环境不好，但是他依然最后他要坚持他的理想，后来被神使用啊。他也介绍这是刘山讲古 Good TV 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我的观众刚说牧师帮我介绍，我的观众因为我是讲闽南话台语的，我的观众平均年龄是70岁，那些补习班平均年龄是17岁，一样的数字，不同的顺序。那你觉得他们会有兴趣吗？啊，我讲的尽量讲的慷慨激昂。啊，讲完以后，补习班讲啊，我们谢谢这个刘牧师，大家有机会看他的节目。我上旁边心想，谁会看啊 ？OK， 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的学长啊，那个吕冠伟，他是刚刚毕业。然后刚刚当完兵，他未来这一年会在补习班帮忙大家啊，来辅导大家啊。来，我们请他啊，刚才唱诗歌弹吉他，前面的敬拜又唱诗歌又弹吉他。那个有一个台湾有一个军人被当兵死掉，叫洪仲坤啊，发生一个事件，那个事件那个歌就他写的，好不好？来，同学们，大家欢迎他啊。我们这位我这花童就上来了啊，大家好哈。说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我们台湾的联考制度全国只考第7名 请问学生有没有反应？
非常有。
他就上去讲啊，各位学弟啊，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辛苦，大家这一年要拼大学很不容易啊，那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我？那我目前就是准备投入在一个偏乡的教育啊，然后我现在准备啊，觉得赚钱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帮助我们的国家更好，这才是人生的价值，所以我现在准备就是在家里面录什么物理化学数学这些东西的啊，因为全国第一名的人大概也不会想干这种事情了哈，所以呢我就来录，录了放在网络上让人家自己看。请问谁才是这些人的牧师？是我还是他？是他。当他讲话的人底下有没有聚精会神？每一个人正襟危坐，眼睛瞪得大大的，全场只有一个人很挫折啊。我站在旁边，我说主啊，主啊，你让我看到了新的模式，你让我看到了，这才是但以理。我讲的但以理是一个圣经里面的历史人物，你放在台上的这个但以理是活生生21世纪在他们当中。后来我是华东吕冠伟，我也后来很久没有跟他联络，但是我看到他在网络上写正与刘安婷交往中啊，那刘安婷是谁？你回去打平安的安，婷就亭亭玉立的婷。刘安婷是在美国非常是台中人，在美国读了很好的学校，回台湾第一个投入偏乡教育。两个人正在交往中，大概他们现在大概快结婚了。我就看到，这叫做门徒。所以他的信主，他的受洗，带来他整个人生价值的一个大的翻转，我就懂了。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服事就改变。我不再看礼拜天谁来聚会，因为我更不知道你上礼会你搞什么鬼啊。上帝看的不是你有没有来做礼拜，有没有做笔记，上帝看的是你在这里听，听完 and then， 上帝不是看聚会拿一个这个计数器数人头，天使最忙的不是这个，天使最忙的是散会以后录影收证，你平常都在干嘛？那才是上帝要做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不再那么在乎我侍奉的果效，我只在乎我传福音的人，我能不能够让他成为门徒，他能不能够，他的事业能不能够变成他的侍奉。结果好奇妙，真的奇妙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一个人刚刚信主，在我们的小组里面，然后他就问，因为我们常常讲这个观念，所以他就问，诶，刘牧师，我刚刚受洗 and then 啊，那然后呢，那我能为神做什么？什么领会啊，什么诗班啊，这我通通都不会啊，教会里面需要的我都不会。我说那你会什么？我只会卖车，我卖车，我从毕业我就卖车，从路边摊的二手车一直卖，我现在都卖高级进口车。他60岁了。我说哇，那所以你这一辈子还真的只会卖车，别的什么都不会。那这样的话，我看你的情况也很单纯，因为你也不是说很多样，到底哪一样也没不用选了，只有一样就是卖车。那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生涯规划？他说因为我一路这样卖，我只剩下超跑还没有卖啊，超级跑车。我说诶，这个有搞头啊，因为那些开超跑的人不会来教会，因为他来教会也很烦恼，因为他停在那边我要派个人守着他的车。那些人都是家财万贯，我从新闻上看那些开超跑的，要不然就酒驾啊，要不然就什么婚外情啊，要不然就都是一些有钱的少爷，生活一塌糊涂。我说需要有人向他传福音啊，我愿意向开超跑的传福音，说不说我也愿意啊，谁不愿意，对不对？哎，他开超跑你向他传福音，你出去兜风就那就不是Toyota了。但我愿意，我没这个门路啊，我怎么向他传福音？我不认识这开超跑的人啊。所以呢，我们需不需要超跑宣教士？哎，那我就需要一个卖车专业的人啦。我说那这个事情要问上帝，问老板，我们来祷告啊。 来，我们来祷告说，我们来祷告，如果神真的是你现在信主了，你的事业变成侍奉，那你要上头要批准啊。所以我们来祷告。那你我们为什么事情祷告？他说为什么事情祷告？当然为钱啊，还为什么事情祷告？超跑，我超跑我能够家里面只摆一部卖给人家吗？我超跑就我的这个展示间我起码摆十部啊。他说哇，那这个资本额很高啊。啊，他说啊，我们祷告吧。一个礼拜，他说牧师钱来了。我说你太快了吧，怎么来的？我前两天跟朋友去打高尔夫球，他是个银行家，他是从以前啊刚刚社会毕业就跟我买车，我卖什么车他就买什么车。他竟然问我，他说哎，年纪这么大了有没有什么未来的规划？他说就两条路嘛，要么就退休，要不然就是卖超跑。那你卖超跑，你卖我就买超跑。他说没钱啊，这世界上什么都是问题，就钱不是问题。他是银行家嘛，我借你，对不对？银行开银行的最喜欢把钱借给人家了，钱来了，然后呢，那找地方啊 ，location 很重要，找店面啊。好，我们来祷告，就当场我们就来祷告。第二天，一个朋友跟他讲，台北市新生高架桥底下跟民权东路交接口，请问地点好不好？那你觉得那个一坪大概要多少钱？如果你是台湾人的话。后来他一瓶买30万，怎么可能？因为那个朋友跟他讲说，他本来是一个专门做改装车的，他现在不做了，他要把这个卖掉了。好多人去抢，因为 location 太好了，旁边都什么火锅啊、烧烤啊，因为是商业区嘛，就很多人就准备啊要去把它买下来啊，准备要做餐厅、要做生意、要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但最后呢，那个屋主只能卖给他。所以他没有什么竞争者，所以他一瓶可以买很便宜。那为什么会这样？那谁叫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个建筑物当时一二楼，他申请使用执照的时候，比如说农地，你是农地你就不能盖房，因为你是农地嘛，他有指定用途。其他的竞争者透过代书要变更，变不过来，人家说不行，这个地方当时讲这样，就只能做这个事情了。那个使用执照上只写了四个字，仅限停车。世界上有这种事情？那是不是他的？那就他的，你还什么话讲？神用一个他买得起的价钱让他买。你现在只要上网查丰富的丰，群众的群，丰群汽车Top Auto， 你现在点进去里面就看到一大堆那些法拉利啊、 Lamborghini 啊，一大堆。所以我每次到台北有时候没事就去他那边喝咖啡啊，就哎来了，哎牧师牧师来来来，我要不是牧师凭我穿这德性，我到那边他说要借厕所吗？我们不方便你知道吧。我哪根葱我哪根蒜啊，现在就哎刘牧师来来来来来，贵宾贵宾到楼上喝咖啡。因为他的那个 location我们设定那个地方是要做教会的，专门就让这些开超跑的去在那边喝茶聊天，弄个俱乐部，他们加入会员。那个地方基本上他虽然不挂十字架，但是他其实他就是一个超跑教会的。神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人是很会设计，就帮他设计了一个 logo， 很漂亮，一个狮子啊，狮子呢上面戴了一个皇冠，然后狮子旁边是老鹰的翅膀啊，然后呢狮子的最底部是一对牛的脚，这样。哇，那个超跑挂那个 logo， 哇，那超跑都是什么豹啊，都是用这些动物嘛啊。他说、哎、你这动物，连老板自己都说、哎、你这动物很特别啊。我说你这真的是你搞不清楚，这叫做四活物啊。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用四个面相来展示耶稣，耶稣有狮子的尊荣，耶稣有牛的那种侍奉，耶稣有鹰的眼光，耶稣有人的尊贵，四个东西合在一起。你们这些开超跑的只会当狮子咬死人，你必须要教导这些开超跑的，他也要有同时是狮子，同时是牛，同时是鹰，同时是人。所以他刚刚开始他说 我说你要跟人家解释这个 logo， 他说牧师问题是我自己都不懂啊，所以请来教会参加查经班。所以一个信徒出信第一个查什么？启示录啊，因为里面有四活物，因为他必须搞懂四活物，因为四活物是他的企业 logo， 这叫做事业就是侍奉。因着这个 logo， 他卖车的态度改变了。他以前卖车就是车子卖给你就不关我的事情了嘛，态度改变了。因为你自己受洗成为门徒以后，你要把神的国带到世界上啊，你要让这个世界因为有你这个基督徒不一样，你是光你是盐啊，他就要开始改变了。所以我在湾区这段时间，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就说啊，牧师，我们来办一些聚会等等，都还是用传统的想法，我们办一些聚会啊。那湾区你知道，大家如果是基督徒，你知道有时候基督徒还挺敏感的。像我们怎么昨天晚上在基督三家办聚会，哎，有一些人啊，基督三家啊，那我就没兴趣啊。你知道这个教会的恩怨还挺多的，所以呢，这个同工们呢来自不同的教会，然后就在想说，刘牧师，我们办教会哦，我们尽量用洋人的场地，我们尽量。我说哦，你们的脑袋拜托，你们这什么时代了？现在都已经是 Android 跟 iOS 的时代了，你这脑袋还是286电脑的时代的脑袋啊？我说我们现在哪里说哦，办活动是找一个教堂在那边？不是的，你的事业就是你的侍奉。我的重点不是你们大家在一起啊，我们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我请问大家，教会需要你们为教会做什么吗？你们大家把人把钱都拿来教会，那我教会是干嘛的？不是，是教会为各位而存在，这个是相反的，听不懂。我们其中有一个是卖房子的，做得很好，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一天到晚为了教会的恩怨在那边搞得头晕脑胀，不要去卷入教会的这些派系权力斗争。我说你卖房子的客户，你要去把你的客户啊在当中能够帮助他们认识神。他说那怎么做？我说怎么做？请他们吃饭。所以一个月以前他就听我的建议，包了一个餐厅，把他200多个跟他买房子的客户全部聚集，我请你们吃饭啊，总要师出有名嘛，感恩节餐会啊，感恩，谢谢你们，请继续帮我介绍客户啊，请你们吃饭这样。我说你不但请他吃饭，你还要找人做见证。所以我就帮他安排那个狮子王刘大伟到当中做见证。我说你要告诉，你要跟他们解释，说你不是卖房子，卖房子以外你还卖幸福啊！所以我不但卖房子，我的售后服务叫做幸福。所以各位，你跟我买了房子以后呢，我关心你过得好不好。我说所以你请一个员工，你底下请的员工到处在卖房子，不对，你要请一个员工可能还不止一个都不够嘞。你要请一个员工常常寄生日卡给你这些给你买房子的客户哦，要定期关心你们做家访，哎，最近还好吗？房子很漂亮，但里头气氛还好吗？那你要 follow 啊，这个才是上帝让你做房地产的一个意义嘛，不然你每天卖房子卖房子，那你这个到底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那天很棒，我说他们来了，来我给他做测验，他们的亲密关系测验，我讲亲密关系，我讲完以后介绍一个刘大伟来做见证。结束的时候我站在门口跟他们握手，说哎，大家说哎，牧师啊，今天很棒哎。我说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瞬间200多个，我们教会办布道会，你说能来几个？你能来200多个？这种聚会来的全部是非基督徒，一次就把牧师介绍给200多个人。之后我说你以后你就可以去探访啊，说哎，上次那个牧师我请他到你家来看看，你为你们家祝福祷告。我现在跟他讲，明年你要办亲密关系讲座，不要天到晚请吃饭啊，你是财力也受不了啊。你就下次说，哎，我们下次我们办一个亲密讲座，因为我的企业不是卖房子，我是卖幸福的，所以我后面有一个亲密讲座。之后你还办家庭营，不是教会办家庭营，是你的公司办家庭营。我说那牧师干嘛的？牧师就在门口跟大家握手问候大家，然后呢有困难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到你家嘛。对， 不然你平常不跟他建立关系，那等到他有事了，那我请个牧师来给你们这个一下啊，算了算了，啊，不用了不用了，你跟他都没关系，你找牧师去，他感觉是找个牧师做法，他就觉得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不是你为教会做什么，是教会为你做什么。因为他如果说我办个什么尾牙，办个什么感恩节餐会啊，要不要有人唱歌跳舞，要不要有一些娱庆的节目，这些人从哪来？从教会来嘛，你们的师班这么好，是不是？他虽然是别的教会有什么关系？全世界其实只有几个教会，一个教会嘛，使徒信经圣而公之教会，全世界到底几个主任牧师？一个，谁？群羊的大牧者，就耶稣基督。我们只不过是底下的一个区牧而已嘛。所以别的教会有一个弟兄姊妹，他今天要办一个餐会，可不可以请基督三家的师班去献诗？可不可以？可以啊。这叫做整个神的国资源共享。教会是牧养中心，我牧养你，我训练你。教会是资源中心，教会是宣教中心，用这样的方式把福音传到地极。我最后讲一个最感动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我很喜欢打篮球。那我儿子也打篮球，我有一天带他去看高中，因为是读高中，在台湾看高中生的学校的比赛。看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就跟我打招呼啊，我不认识他啊，我就是他应该是看电视，我说啊你好你好，我说问他说你怎么会，我通常只有在教会人家认出我，怎么会在篮球场有人认出我来？他说他先生是教练。我说哦，你先生是教练哪一个球队？他说我先生是永仁，永远的永仁爱的人，永仁女篮的教练。我听了就吓坏了，说永仁女篮是现在全台湾最夯的一个球队，新成立的球队，球员超厉害的。我说我可以去采访你先生？他说可以。我听他先生的见证非常感动，他先生姓时间的时，他说刘牧师，我是篮球员，我去美国信主，信了主后就问上帝 and then 他说我现在信主了，那我你要我，人家说圣经说啊，上帝拣选你，他说那你选我干嘛？因为他是读体育的，我选一个人球员，我选他一定是有目的嘛，我没事我选你干嘛？我选你要么就要打，要是要长得高打篮板，要不然就是怎么样，总有一个目的嘛，我选你嘛，那上帝你选我干嘛？我就只会打球。他说神就给我一个感动，他说台湾这些学体育的太可怜了，就算当了国手多了不起，三十几岁打不动了就出来卖便当，因为他这辈子除了打球什么都不会。台湾打球打最好的现在叫陈伟英，在巴尔的摩精英队，刚刚合约满，现在在等一个大肥约。记者问他，陈伟英如果人生重来你会做什么不一样的选择？他是高中毕业没读大学直接进日本，然后从日本就到美国打，资历非常完整。他竟然跟记者说，如果人生重来我要读完大学再来打球。记者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现在在美国职棒球员休息室里面，人家我那些队友有的读物理，有的读化学，有的每个人都有他的专业。他说只有我什么都不会，我最大的专业就是你拿一个石头丢我，就跟你讲说哦，这声卡球，哦，这变化球，哦，这直球， 我就只会这，你就知道。所以那个石教练说，刘牧师你知不知道全世界只有台湾跟中国大陆有体育系啊？我说不是全世界都有体育系吗？他说哪有，体育是一种休闲，怎么变成一个系了？世界上会有吃饭系吗？睡觉系吗？这怎么变成一个系呢？这不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吗？那怎么有体育系呢？那可见你们这两个国家怪怪的，是不是啊？在那个中国大陆就从小选一个人就跳水跳水跳水跳水，他这边就只会跳，又没工作就只会跳楼，那不然他那怎么办？所以他说我成为基督徒就是要改变这个文化。我听了真的吓坏，我说哎，你是在对抗中华民国教育部哎。因为台湾的制度是有一个叫体育班，他上了高中以后他不读书的， 他打球就每天跑，每天跑，每天跑。他跑步就每天跑，跟那个松鼠跑笼子一样啊，就那个操场就每天跑跑跑跑，就每天跑跑跑跑跑，就这样，四年就在那跑。他说这个不对。我认识上帝以后，我就觉得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造的人是又读书又打球，打球帮助读书，读书帮助打球，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照上帝的意思，而不是照我从小学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要来把上帝的方式带进我们的国家的教育系统。我真的吓坏了，我觉得你这人疯了。所以他说，我就把这些球员聚起来跟他们讲，你们呢全部球学校上课，打球只有下课四点到八点，打到八点回家读书，读完书打球。我说你好大的胆子。他说对，因为我信上帝，所以我跟这些球员讲，你们虽然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你们书读的比人家少啊，因为别人下了课补习你们跑去打球，你们球打的比人家少，因为别人练球你们在上课，但是你们两样都要比人家好，可能吗？那些高中生不可能，只有祷告。如果这是上帝造人是这样，他就可能。你现在认为不可能，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传统的思维嘛。我们来祷告。哇，我说你真大胆耶，这些人在台南那个很乡下，那个家长都是拜拜拜的很凶的。他说我管你是信什么神，是神在掌权，圣经不是写给基督徒看，圣经是写给全世界人看，只是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而已，但不会因为你不信就无效，信的才有效，不是这样，管你信不信都有效。所以我就这样做，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知道他多厉害，他拿冠军，而且平均赢人家30分。他说因为赢太少，人家会说你运气好。记者来访问他，你回去查永远的永仁爱的人好消息，后来我介绍他们去采访他真情部落格。记者在问他说，哇，你拿那么多冠军怎么办得到？他说就少打点球，多读点书。他说刘牧师啊，你知道我现在在体育界，我周遭都是非利士人啊，那些人恨死我了啊，说怎么可能，我球员不眠不休我还打输他。他说刘牧师，真的，你要知道你照着上帝的做，打球不读书就笨，你知道吧，就笨。你跟他讲战术他不懂，然后一紧张，平常很厉害，一大赛就失常。他不读书，他没有什么脑袋，就是标准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他没有一个内在的力量支持他。我们的球员每一个聪明伶俐，那个一点就通，然后呢读书读得累得要死就来打球，所以打完球呢回去读书精神好，功课也很好。所以他说我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学校要成为男一女，因为台湾最好的学校北一女，我要成为男一女，我的孩子打球的孩子都要读台大清大交大，都是读很好的学校，打球是他们高中甜蜜的回忆而已，将来不是去卖便当的。他真的就这样做。他说我知道这个要很漫长，我可能要用20年才能够让更多人开始认同我这样做。他说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啊，因为校长是拜拜的，我们要出去比赛的时候呢，他依照传统就会请那个庙里面的师父来啊，央央央央央啊。台湾就像台湾的国家队管理什么基督徒，教练带着全队到行天宫拜拜，我们要出去比赛啊，都是这样的。那我说那你就要为上帝争取荣誉啊。他说哎，牧师啊，我是谁啊，我还为上帝争，我还保护上帝啊，我祷告就是了。我说神啊，你看魔鬼好可恶啊，我辛苦每天在那边带球员辛苦耕耘，他一次收割啊。我说这是为你的名而战，你自己看着办。他说结果好奇妙，这个基督徒家长要去抗议就变成宗教战争了。他说结果是那个拜拜的家长跑来找，跟他讲说诶，教练你不是阿们阿们的吗？诶，哦，对啊，那你这个阿们的那校长找完家来央央央央央央央，你不觉得怪怪的吗？诶，他说但我没办法。他说哎呀，教练这个你是太伟大了，这个我来帮你处理啊。不信主的家长去找校长，诶，校长啊，诶，你这个你很没脑袋，你明知道我们这个教练是阿们的，你现在又找来一个央央央央齁，啊，这把他杀掉齁， 就是说犯冲，听懂吗？两个犯冲，万一战绩不好，是阿们的上帝要负责，还是你请的那个师父要负责？你这样子大家会推卸责任，没有人可以负责啊。那教练现在战绩好，你是不是就让这个阿们的上帝引导我们就好了？等他不行的时候、哦、你政党轮替，你在一个教练就在他的职业的领域上，他在经历神，他在与神同行。我在过去这两年还有太多的例子，时间已经超过了，但是过去这两年我重新看待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在这两年给了我全新的定义。所以求神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卖个车都能服侍神，那我们肯定对这个社会是有贡献的。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他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帮助我们。主耶稣啊，主耶稣，带领我们，给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聪明，明白你的旨意如何。主，你爱这个世界，所以你派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求主让我们在各行各业荣耀你，也求主赐福三家，让三家在这里能够看见你设立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你把全世界最优秀的华人都放在湾区，求主让三家弟兄姊妹会明白我们应该在这里为上帝做什么。我们服侍的这些人很可能过二十年后，他们就是在整个在中国是大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要有长远的眼光来与神同工，体会神的心。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最后一个小的报告，就是真的鼓励大家用这个神的国的眼光来看圣经。所以我后来就写了一本书叫穿越时空看圣经。那这本书在大概三个礼拜以前在台北有一个基督教书展，那就是人家不是什么金像奖金马奖，那基督教有一个金书奖啊。那这个书，这本书就是刚刚得到2015年华人基督教书展的华人创作类的金书奖，所以就代表说确实这些出版社他们也认为读这个书会帮助你用现代人的眼光去重新看圣经。那如果有些长辈眼睛比较吃力，我也把他书的内容用录的啊，录成一个类似有声书，是四片 CD 叫神国之境，所以这是书的有声版，这些都在后面，希望帮助大家你对神在做什么要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就是赐福三家，也谢谢三家昨天晚上跟我们合作这个欢喜冤家的聚会。我们希望更多的教会与教会之间并肩作战，能够在湾区发挥大的影响力。